他的恩典是为每个人预备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到来呢，表明神要与我们同在，他是主动来实行啊拯救所有在罪恶里的人。那人在耶稣基督面前啊，耶稣基督诞生面前，在他的面前，在新生王面前，当有持有什么样的态度？那我们来到他面前的人理当啊有什么样的态度？那我们今天会看啊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先看一下啊，先读一下前面一段经文。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仔细来看啊，你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啊，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起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得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也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猜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求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愿今天的话语进到每个人心里面啊，来帮助鼓励，让我们能够看到盼望，让我们每天记得你的话语，真是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你的信实，与我们线上在场的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他们来问了一个问题，说生来做犹太人那个王的在哪里，我们是特啊来看他啊，来拜他。那这里讲的希律王，我们一般称为叫大希律王，因为后来他三个儿子也做王，也都叫希律王。那大希律是以东人，他被罗马政府啊委派作为犹太地的王。他是在主前大概37年啊到主前4年左右，帮助罗马政府来啊管制犹太全地啊，在那里做王。那从后面经文我们知道，大希律当时一个啊是非常残酷的一个王。在大希律做王的末期呢，主耶稣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出生。那有啊，伯利恒在哪里？伯利恒在耶路撒冷南边，大概有几英里的一个地方。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出生后呢，有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来拜他。这里说的博士呢，基本上是一些懂一点啊，观测星象的一些人。那这几个人从东方来，那么东方在哪里呢？基本上在圣经里面，约旦河东边的往东的地区的话，都算啊，可以算是东方。那不过呢，这几个博士是啊，跟一颗星前来，说的他们很可能是从更远的地方啊，更远的东方来的。不过具体在哪里，实际上是圣经也没有啊，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花太多心思去琢磨。 从圣经来说，我们知道来看的话，我们具体在哪里，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不需要太去纠结。那另外从传统上来讲，一般都认为有三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城。那实际上圣经也没有具体告诉我们，这里告诉我们有这几个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城要寻找一个人他们在那儿问了一个问题，那生来就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这一个问题非常的惊奇。那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听到这个问题的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那几个博士他们怎么知道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做王的？显然他们不是他们自己有本事自己能知道，一定是什么？神启示他们，告诉他们有一个人出生了，他生来就是做王的。所以几个人这几个人得到神的启示以后，就跟着一颗星，就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找那个新生的王。几个博士来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来拜他来拜。他们是来到耶路撒冷的目的呢，就是来敬拜新生的王。对几个博士的问题呢，耶路撒冷的人的他们怎么反应的？第三节这里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这里讲希律听见了以后，心里面非常不安。那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他心里面会感到不安？当时他自己就是犹太地的王，他已经做王30多年了。突然有人说，有一个人生下来了要做王，说对他来说呢，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很不能接受的事情。虽然说我们知道，刚才讲希律是以东人，那么他是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他对以色列人的观念关于这个王的观念是有的。他知道就说从以色根据以色列人的观念，以后的确会有一个王出来来做以色列人的王。那从大希律他来下面我们会看到，只是他没有想到没有想到现在这个人已经出现了。所以在新的王面前呢，他与几个博士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感受到什么？感受到不安，感受到受到威胁。那不仅仅是大希律王心里面感到不安，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耶路撒冷城里面他说合城的人都感到不安。那这里讲的合城人，并不一定代表说是这个城里面大大小小的每一个人，而是说什么？这里面人有很多人感到不安，所以让整个城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什么原因城里的人会感到不安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刚才讲他是什么？希律是他们的王，接着又出来一个新的王。那后面我们知道希律是一个什么非常残暴的一个王。当耶路撒冷城的人听到现任的王希律王感到恐慌，感到不安的时候，那么他们自然也会感到什么根子不安。因为什么？假如另外一个王出来，一定会有什么有冲突，所以会这些人会担心什么？会担心希律对他们迫害，对他们不利。我们看大希律会如何来反应。那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他就召起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那希律把所有的祭司长和文士都找了来，请他们帮忙，问他们一个问题：基督应该生在何处？那么对博士们问的问题，显然让大希律想到了基督。那基督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讲到是受膏者，是救主弥赛亚，那是后来以色列人的君王。大希律那么他刚才讲一定是了解以色列人他们的观念关于基督的观念，说听到有人说基督已经来了，就心里面烦躁不安赶快向什么祭司长和文士们请教。那我们知道祭司长是什么？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圣殿里面负责献祭系统的一群人。那文士呢？他们是专门什么？专门研究旧约圣经律法书，那么并且是解释旧约圣经的人。所以很显然呢，大希律他问对了人，他问祭司长问文士是问对人了，因为 这些人对旧约圣经是非常熟悉的。这里讲啊，希律王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长和文士，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他对这件事情看得相当的严肃啊，相当严肃。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五节这里说，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得说，犹大帝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祭司长和文士们就回答了希律的问题。那对于祭司长和文士来说，希律王的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再简单不过了。他们回答的非常干脆啊，基督会出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不仅如此呢，那祭司长和文士们就为了让他们的回答更加有说服力，他们还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那他们引用的经文在哪里呢？在弥迦书，在旧约圣经的啊先知书弥迦书。我们看一下弥迦书第五章第二到第四节那里描述的啊，那里这样讲，弥迦书五章啊二到四节，我来读一下。那里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增大，直到地极。那先知啊，弥迦是在主前700多年就预言有一个人会从伯利恒出来，他要在以色列人中掌王权，他的源头是呢是亘古啊，他从起初就已经存在。所以先知弥迦描述这个人呢，不是一般的人啊，他从起初就存在，从亘古就已经在了，他自己就是神。那弥迦说，神会成为人的样子，会记得妇人啊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那生下来的男孩子会起来掌王权，他会靠耶和华的大能来牧养他的羊群。所以对于关于基督的事情，先知啊弥迦是描述的更具体，而马太呢在引用弥迦书的经文的时候啊，不是一字不漏的引用的，只是概括性的把啊弥迦书第二章二到四节的经文总结了一下。那这也是新约圣经啊新约圣经的作者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啊，一种常见的方式，他会把旧约经文的意思呢啊简单的概括一下。啊，在这里也提一下，在啊新约圣经的作者在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有常见的三种方式：一种是一字不漏的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那第二种就是刚才提到，他是引用旧约经文的大意；还有一种呢，第三种就是将旧约的几处的经文啊。相关的经文放在一起概括性的来一起来引用。那么还有一种不太啊，有一种不常见的啊，不太常见的方式是什么？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找不到直接的经文，但是呢，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呢，新约圣经的作者啊引用旧约啊人物有关的相关的事情。那看来听了祭司长和文士的回答之后啊，希律王会做什么？马太福音第七啊第一第二章第七节和第八节这里说，当下希律暗暗的招了博士来，希问那星是什么出啊什么时候出现的，就猜他们往伯利恒去。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要好去拜他。说听了啊祭司长和文士的回答以后呢，希律王啊马上把那几个东方的博士召来。啊，仔细来盘问那颗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啊？这里有几个字，它是暗暗的，也就是说是啊，希律王是在偷偷摸摸的做他要做的事情，把博士们召来。什么？因为他这样做，显然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见不到人的，他要根据什么？根据博士们所提供的信息去判断那个男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那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他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所以，假如我们知道，假如啊，希律他要公开他要做的事，他一定会冒什么 失败的危险。所以希律呢，在请几个博士去伯利恒寻找那个小孩子，并且告诉他，找到以后回来向他报告啊，他也可以去拜他。那从希律王的反应和他对博士们的吩咐来看呢，他心里面相信博士们所说的话。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几个博士不是一般的不是一般人，因为满心诡诈的希律竟然相信这几个人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希律他是不会真的去拜在伯利恒出生那个男孩子的。假如他真要去拜的话，他也不需要什么，不需要去偷偷摸摸的去做他要做的事情。第十节这里说，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那几个博士听了希律的吩咐以后，就出去到伯利恒去。那这里这说什么？他们去寻找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并不知道希律他的计谋。这里说几个博士呢，再往前走，在什么带领几个博士那颗星，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之前，带他们来那颗星，突然什么？又出现，并且往前行走。这里这是表示什么意思呢？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颗星暂时不见了，否则他们就不需要什么，不需要在耶路撒冷到处打听了啊。那从这里经文我们知道，是神让那颗星暂时的消失，届时有它的原因。原因是什么？很显然是让几个博士先在耶路撒冷将新生王出生的大好的消息呢，去传递开来，也让以后的事情可能会发生。那几个博士在耶路撒冷做了他们该做的事以后，那颗星又出现，带领他们继续往前行。我们想想看，那应该是一颗什么样的星？那颗星不大可能是我们在晚上看到天空那样的星。什么原因？有那样的星星在高空太高，很难做我们在地上行走的一个标志物。比如说，我们假如说我们发现有一颗星在我们头上正上方，假如在基本上在方圆几百里的话，任何一个地方站着，你都会发现那颗星还是在你的上方。什么道理？你那颗星什么离得非常的遥远。所以也就是说，是带领博士们前来寻找新生王的那颗星呢，不是我们天空看的那种星，应该是什么？神为他们预备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光体，一个光，离地面呢不会太高，这样的话可以带着他们一路行走。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还记不记得神如何带领他们？他预备了一个什么特别的火柱、特别的云柱在前方引导他们前行。那马太福音的经文这里告诉我们的，那颗星呢，在小孩子住的地方的上空就停住了。那几个博士呢，看到那颗星停住了，就大大的欢喜。他们什么原因会大大的欢喜？很简单，他们要见的人就要见到了。第十一节这里说，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东方的几个博士一进了屋子，看见一个小孩子和玛利亚在那里，就马上俯伏在地拜他。那我们知道，前面几个博士见到大希律王的时候，并没有在他面前俯伏下拜，反而见了个小孩子，马上就在他面前俯伏敬拜。什么原因？这个小孩子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孩子，他什么？否则的话，他绝对不会，几个博士绝对不会在小孩子面前下拜。上面提到，这个小孩子是从亘古就存在，他是真正的君王，他是全能的神变成了人的样子，来到世上，住在人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几个东方博士见到什么？见到是不是一个小婴儿？不是见到个小婴儿，是见到什么？一个小孩子。他看到是一个小孩子，不是一个婴儿。对我们有什么提示？我们常常会看到圣诞节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什么圣诞 一些关于耶稣诞生的一些卡片、一些照片，或者一些实物展示，甚至我们在圣诞节表演啊，圣诞节目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耶稣被放在马槽里面，三个博士拿着礼物在马槽边上来跪拜那一位在马槽里的婴儿。耶稣把礼物献给他，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画面？我想我们都见过哈。但是呢，从这里的经文我们知道，那样的画面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耶稣出生的时候的确是在马槽里面，但是等到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犹太地去寻找耶稣的时候，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什么，不是一个婴儿了，是一个小孩子了。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他都有一两岁了，耶稣有一两岁了。那这里告诉我们有几个博士带来礼物给小孩，没有说人数，只是说有三样的礼物，对不对？有黄金，有什么？有乳香，有没药，有三样东西。因为有三样东西，所以有一些人说，有三个博士，那这样的推测的话也是也不准确的也不一定是对的。所以博士们当然，他们献的三样礼物都是什么？非常非常宝贵的礼物。也有些人在推测这三样礼物到底都预表什么，代表什么意思？比如说，有人说这个黄金是代表给王的一个公物，表明耶稣是王。那还有什么乳香呢？乳香是预表什么？就像是在圣殿里面香台上的香，如同我们在神面前的这种祷告。那没药是什么？是用于死人的一种香膏。那预表什么？预表什么？耶稣将要什么？为我们而死。那这些都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呢，圣经也没有明确的说明，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过分的去强调这样的观念。关键是什么？几个博士呢？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来寻找新生的王，来跪拜他，把他们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呢献给了这个新生的王。我想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对我们也每个人也是一个提醒。我们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的人呢，我们都当把我们最宝贵的东西献给神。这最宝贵的不一定是财物，有可能什么？是我们的年华、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那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二节这里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那上面经文告诉我们呢，希律王让几个东方博士去寻找新生的王基督，找到以后马上回去报告。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告诉我们，在神呢借着梦向博士们启示，让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从别的路回到自己家乡去了。我们可以知道，几个博士是敬畏神的人他们没有在希律王面前下拜，他们没有向希律王屈服。他们什么？心里面只有新生的王基督。所以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要来拜见这个刚出生的王。他们不是随便来的，他们不是随到来的，他们是专门专程大老远来到这个地方来见新生王在他面前俯伏下拜。那盼望每个人呢也能够像东方的几个博士一样，我们呢，只向我们的神下拜，只来敬拜我们的神，只尊神为大不，反过来说，不向人下拜，不向敌对神的人不向世俗的势力下拜。那希律王心里面充满了诡诈，但是神不会让他计谋得逞。下面一节十三节，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节，这里说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所以几个博士离开以后，主的使者在梦中又向约瑟显现，告诉他要带着耶稣和他的母亲离开犹太地，逃到埃及，并且一直在那里住，直等到再次听到神的吩咐为止。那神的使者告诉约瑟要去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他说：“因为希律一定会寻找那小孩子，并且要杀他。”十四节， 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那么听到神的使者吩咐以后，约瑟就二话没说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马上啊，就像在前面一章，神的使者向他启示玛利亚会怀孕生子一样。那么约瑟听到神使者的吩咐以后，没有任何的疑问，说明什么？说明约瑟呢，他明白从梦中来的启示是来自神的。那约瑟呢，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判断，一定是跟他的品格，跟他这个人有很大关系。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约瑟是一个义人，是他平时呢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是一个愿意亲近神、愿意寻求神带领的人。所以当神的使者在他面前向他启示的时候，他马上就会很清楚，这是来自神的话语，他自然也就会去顺从。我想这对我们每个人的话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如何来明白神的带领啊？今天神如何来向我们启示，是直接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假如我们要明白神的带领，我们自己就必须要明白神在说什么，神的话啊在说什么。所以啊，圣经啊里面的话就是神对我们的啊启示啊，所以没有别的捷径。那听了天使的话以后呢，于是马上起来，就连夜啊，情况非常紧急，连夜就带着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前往埃及。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有人说，那么为什么要啊，约瑟要带耶稣啊？天使为什么要告诉约瑟要带耶稣和玛利亚到埃及呢？不是别的地方？那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很可能啊，埃及是更安全。但是更关键的原因在哪里啊？在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所以为了应验先知以前学过啊说过的话语，那约瑟带着耶稣和玛利亚在埃及待了多久呢？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这里说，住在那里啊，还是那个啊，神的使者对约瑟讲话，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啊，这里的事情是在后面才发生的。啊，作者马太呢，把它放在前面来说，表明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计划里面，啊，都在神的掌控当中。那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神让约瑟在埃及啊听进一步的吩咐，没有听到吩咐以前，绝对不可以离开埃及地。那约瑟在这里，他顺从神的命令，他与耶稣和玛利亚呢，在埃及一直住到大希律死了为止。那从其他史料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啊了解的，大希律呢是在主前四年左右啊死的，也就是说是约瑟和耶稣以及玛利亚呢是在主前四年左右啊回到了犹太地。我们不太清楚他们在埃及住了多久，一般相信呢至少有几个月的啊时间。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的发生要应验神在以前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么这句话呢是来自哪里呢？是引自先知书何西亚书啊，先知书何西亚书十一章第一节，我来读一下。那何西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么作者马太引用的这些经文呢，不是特别容易啊理解。在何西亚书十一章前面呢，先知何西亚一直在警告百国以色列人，说他们继续啊处在悖逆里面呢，会受到什么？会受到神的咒诅和处置。那么到了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这里，那神又借了先知向以色列人宣告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表明神是给怜悯给慈爱的神，他爱他的子民。那以色列是神啊给雅各的名字，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呢，那里耶和华神称呼以色列是他的长子。那神借着先知何西亚来提醒以色列人，那以前他曾将他们的祖宗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救拔出来，把他们分别出来，让他们什么有新的生命， 同时赋予他们使命，是要借着他们让其他的人也可以得到祝福。那么现在的神要从埃及召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让他去担负救赎的任务。那借着他可以让一切在捆绑里的人，一切在罪里的人被释放出来，就像是以前以色列人被从埃及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一样。神要借着耶稣呢，给人带来拯救，带来新的盼望。那在前面那几个博士得到神的启示以后，他们没有回到希律王那里，而是从别的地方回到自己家乡去了。那希律会如何来反应呢？马太福音2:16，这里这样讲：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希律王发现自己被博士愚弄以后，就非常的愤怒，可以更加能够展示他的邪恶的心。那在前面，希律王曾经问博士们，那颗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根据博士们提供的信息，他要来推测那个男孩子大概的年龄。显然，为了保险起见，他把2岁以内的男孩子全部给杀害，不但是把伯利恒城的，还把周围地区的那些同龄的男孩子全部给杀害。我相信那一定同龄的孩子一定有不少，在转眼之间2岁以内的男孩子全部被希律杀害。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希律是非常的残忍残忍跟恶毒。那从上面经文我们知道，希律王呢，他知道关于基督的经历，虽然他知道呢，说明什么？他对基督来了以后要做什么是有些了解。那么在以色列人观念里面，基督来了以后呢，要做君王的，会帮助他们拯救自己的国家。也就是说是什么？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在他们的看法里面呢，基督来了以后会帮助他们推翻罗马政府的，让他们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那希律王了解是基本的事情，但是他不明白基督来了真正的目的，他会来拯救他，拯救以色列人，拯救他的生命。但是他担心这个新生王来了以后呢，会让自己的王位变得不稳。所以这样一来，他自然是对这个新生的王呢产生很大的记恨，并且什么呀，要置他于死地。非常可悲的是什么？希律王的计谋没有得逞，不但搭上了自己的生命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让他跟神永远的分离失去了永远的生命。马太福音2:17-18，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么在这里，马太是引用什么？耶利米书31章的经文31章第15节的经文。马太是一字不差的引用那里的经文。我们需要看一下耶利米书那里。那么先知耶利米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说这句话的？当时呢，犹大国很快就被巴比伦灭亡了。那个时候已经有两批犹太人呢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来安慰他的百姓。我们来读几节耶利米书31章的经文。我来读一下耶利米书31章10-14。那里这样记载：列国呀，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地的必召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就是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他们要来到西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 必向浇灌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喜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讲到神会什么，将被改善的子民重新的召聚回来，让他们什么重新的得到照顾和牧养，重新让他们啊五谷丰登，牛羊满圈，重新啊重新让他们得到安慰，有愁烦呢变成喜乐，让服侍他的祭司呢心得到满足，让他的子民呢也变得心满意足。那在这里呢，神借着先知的口去鼓励他的子民，鼓励那些被掳的人，让他们看到啊希望。耶利米书31:15，这里这样记载：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苦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这句话就是马太引用的啊，在马太福音引用的经文。那在前面，在那个啊耶利米书31的前面呢，经文那里讲到耶和华神会重新眷顾他的百姓，给他们恩典。那什么原因？这里又讲到这句话呢？又让他们重新的回顾以前发生的这种啊痛苦的经历。这里告诉我们，在拉玛那个地方，曾经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说啊，这里说拉结就是雅各的太太拉结，拉结在那儿哀哭他的儿女，并且不肯啊不肯受安慰，因为什么？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已经回不来了。拉结为什么事情在拉玛那个地方嚎啕大哭呢？拉玛是什么地方？拉玛是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交界的一个地方。在主前722年的时候，那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国所灭，除了一些人被杀以外呢，有一些人是被掳到亚述去的。那在主前600年左右啊，南国犹大呢，在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毁灭之前，先后已经有2批犹太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在亚述和巴比伦掳掠的过程里面，除了一些人被杀害以外呢，被掳的人呢，被掳的都会啊，就是一些人都会从哪里？从南国北国交界的那地方叫拉玛，从拉玛那个地方去被掳走，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我们怎么知道呢？在耶利米书41那里告诉我们，当时巴比伦来攻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攻陷以后呢，又有一批，就是第三批的犹太人呢被掳走，当时是耶利米在其中。他们到了拉玛之后，到了拉玛那个地方之后，那么巴比伦的一个会长就把耶利米释放了，让他回去了。那么可以想象，当年那些被掳的人从拉玛那个地方离开自己的家乡，都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那在南北国的人被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拉结早就不在了。具体一点讲，从那个时候算起，拉结是在差不多1000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那创世纪35告诉我们，拉结在生毕亚敏的时候，因为难产是在伯利恒那个地方去世的。那拉结怎么会为以色列人，为那些啊在拉玛为以色列人哀哭呢？我们知道雅各有2个太太啊，利亚是他的大太太，拉结呢是他小太太。实际上在雅各的心目当中，拉结才是什么？他的大太太。那因为历代志上第5告诉我们什么？拉结生的约瑟呢是雅各的长子。那这样说来，实际上是拉结呢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国母，他代表什么？代表所有的啊以色列人的母亲们。是他用拉结呢做一个预表啊，做一个预表来表明当时神的子民都曾经啊都处在哀哭，处在悲哀里面，他们曾经在啊拉玛那个地方 哀号。那神呢，在这儿记得耶利米在提醒他的子民，他们曾经经过极大的痛苦，在经历痛苦的时候，甚至得不到安慰，因为什么？看起来他们没有希望了。但是呢，神是在让他们回顾这个痛苦的经历的同时，又在安慰他们，让他们看到希望。那耶利米书31:15-16那里这样记载：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苦。禁止眼泪，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17节，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那神让被掳的人看到希望，让他们得到安慰，他们一定会得到拯救啊！他们一定会从被掳之地呢被救回来。说这是当时以色列。神的子民所说的情况和神对他们的安慰。那么回到马太福音2章这个地方，那希律王将伯利恒和周围的2岁以内的男孩子全部给杀害了。那么下面提到过拉玛这个地方提到拉结，拉结呢是在伯利恒去世的。那这样的拉结就是预表什么？可以预表伯利恒和周围地区的这些所有的母亲，这些母亲们都为了失去自己的孩子在那儿痛苦哀嚎。那当时伯利恒和周围地区那些地方的人呢，一定是处在极度的悲哀痛苦当中，就像什么当时南北国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被掳掠的时候，他们在拉玛那个地方在那南北国交界的地方，在那哀哭，在这儿悲哀。但是呢，那个情况是临时的，神还会眷顾他的子民会与他们同在，会实行拯救，神的安慰一定会再次回到他们的当中所以神要自己要亲自再回到他们的身边。这就到了我们下面的经文，马太福音2章19-21，希律死了以后，又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起来这儿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那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上面提到过，大希律在主前4年左右死的。那么大希律死了以后，主的使者再次向约瑟显现，告诉他，害耶稣那个人已经死了，让他带着小孩子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一同回到以色列地去。那么听了神的使者以后，约瑟呢马上行动，带着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又一同回到了以色列地。非常有趣，说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约瑟讲过任何的话，每次听了神的吩咐以后，他没有跟神做任何的辩论，没有任何的质疑，每次都是什么？都是默默的照着去行。所以约瑟显然是一个什么？不是用言语，而是什么？而是用活出的生命去来影响其他人。我们看看他们回到什么地方去？马太福音2章22-23，只因听见亚基老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要应验先知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大希律死了以后，他的3个儿子接续他做以色列地的王，那每个人划了一个区域，统治南部地区的南部犹太地的是大希律的儿子叫亚基老。那我根据史料记载，亚基老在南部只做王10年，后来就被罗马政府给撤了。但是呢，他在做王期间呢，比他的父亲大希律还要残忍。显然他的这种残暴的行为已经什么？已经传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约瑟从埃及回来，带着耶稣和玛利亚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就已经听说了亚基老的坏名声。不过神有他自己的安排，那主的使者在梦中再次 来向约瑟起誓，吩咐他要到北部的加利利地区。那约瑟就带着耶稣和玛利亚呢，就到了加利利境内的拿撒勒城。那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话，拿撒勒还不能算是一个城啊，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大概也只有几百人在那里居住。那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那约瑟和玛利亚呢，他们老家呢就是拿撒勒。第二三节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三节最后一句话这里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这里的先知是多数啊，多数，所以有几个先知都讲过相关的事情，但是呢，在旧约里面找不到这样的经文，找不到将成为拿撒勒这句话这样的经文。那我们就不确定啊，那这句话是从哪儿引用的？我想不是马太啊，作者马太的他的重点强调的重点，他要强调的重点是什么？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在那儿住啊。那后来呢，又从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出来来服侍。那拿撒勒这个地方是非常没有人知道，不起眼。这会让耶稣以后出来服侍的时候，与那些在犹太地、在耶路撒冷来的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们，跟他们形成了很大的对比。因为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们，他们根本就看不上从加利利来的人，更不用说是加利利那边一个没有名字的拿撒勒的小村庄啊。所以在新的君王耶稣基督面前，人呢有不同的反应。几个东方博士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专门来寻找新生的王，他们一路来被神来引导，他们来到君王的面前，对君王充满敬意，在他们面前欢欣敬拜，把自己最宝贵的献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愿意专心去寻找神，就让他们寻见了，所以满足了他们的愿望，让他们得到满足，得到安慰。希律王明明知道基督的事情，但是呢，他心里面充满了记恨他为了自己的王位，他以为自己的王位非常宝贵，他以为他得到了宝贵的东西，实际上他失去的才算是最宝贵的，他与神的救恩隔绝，他失去了真正的生命，变得跟神永远分离。所以耶稣基督呢，从以色列人被掳之地埃及回来，他回来要回到神的旨意当中来实行拯救，给人重新带来了盼望，让一切在罪里的人有了希望，让一切在痛苦在绝望的人里面呢有盼望，而他也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盼望，这个盼望呢是永远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再次感谢你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看到真是你让你的爱子耶稣降生来到世上，你主动的来到人的面前，主动的回到人的面前，将你的救恩要向人显明。我们看到在耶稣到来的时候，人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人变得恐慌，有人变得不安，但是我们知道也有人在新生王面前敬拜欢欣，因为他们看到了希望。天父，真是让我们今天的人也是一样，你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让我们真是看到了盼望，让我们这些已经相信的人已经是有了这个盼望。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真是每天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回应你，愿意被你来使用，让我们每天都会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来活出你赐给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是有这样愿意的心。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好，下面起立，唱三一颂。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
好，大家请坐。下面我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网上有没有？如果您是第一次到我们当中，在网上敬拜的话，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自我介绍一下自己。有吗？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看一下今天消息带到。请大家继续，听姊妹们继续为夏国人和葛丽萍弟兄和姊妹在亚洲的培训侍奉继续为他们祷告。另外就是大西北门徒培训上星期四开始这是第四届的第一期这基督里的人生今天呢顺利结束。愿神呢继续带领这个装备参加培训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更好的能够使用自己的恩赐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主服侍教会。好，那今天的崇拜就到这里。下面是主日学的时间。主日学我们有三个班，慕道班、基要真理班和圣经班。现在这个链接的信息都在上面，请大家参加主日学。好，默祷之后参加主日学。Thank you.